欢迎来到号角月报聆听版，我是海松。以下文章刊登在加拿大号角月报2019年8月号，题目是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二，翻译白话文圣经被确定，撰文的是言行。100年前，白话文圣经新旧约全书在中国出版，本报将分次刊发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，寄望通过本文使读者对和合本圣经的来龙去脉、对中国社会产生的深远影响能有所了解。发生在上海的这场联合翻译中文圣经的讨论，面临着圣经在翻译成其他民族语言时都不会遇到的难题，这就是到底是用何种汉语形式来翻译圣经。历史上中国一直存在文言两分各成一体的独特现象，人们互相用口语交流，但当他们书写下来使用文字来表达的时候，马上就会操起另一套语言，文言文。这套语言只流通在官场和读书人中，普通百姓如听天书。1890年预备翻译圣经时，中国官方使用的文字仍是文言文，是自先秦以来2000多年不变的古文。另一个情况是1840年鸦片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，随着中西交流的频繁，随着洋务运动进入后期，随着大量西方作品的翻译，中国文化已经处在悄然改变之中，不仅创造出大量的新词汇，而且报业兴起，一种小唱易读的浅文理书面汉语开始被日益广泛使用，并且成为潮流，显出了汉语的发展方向。基于这种现实，翻译圣经大会看来，翻译文言文圣经称深文理和浅文理圣经是必须的，并且以当时中国的汉语行文方法也只有这两种。但是如果只是翻译深文理圣经和浅文理圣经，则神的圣言在中国传播将面临巨大的障碍，占人口总数 90% 的文盲将仍然被置于神的话语之外，仅仅有这两种汉语的书面表达形式并不足以适应广大华人，即使是浅文理版本，对于庞大的未能接受教育的不识字的群体而言仍然是高不可攀的。无论是文言文还是浅文理，都是唯有知识阶层能明白，老百姓既看不懂也听不懂。语言的巨大障碍几千年来将普通人排斥在文化之外，使得中国形成了两个阶层，在上的是口吐知乎者也的大人先生，在下的是只能说白话的草民。如何使只能听懂白话的百姓可以听得懂来自上帝的圣言？显然文言文和浅文理两种形式都不能惠及民众，其适应面过于狭窄，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底层人民是与会传教士们全心顾念的。反复讨论之后，大会郑重决定翻译第三种中文圣经，白话文圣经，打破语言隔断的墙，让每一个中国人都可以听得懂圣经的话语。这样会议最后决议是成立了三个圣经翻译委员会，分别翻译深文理、浅文理与官话。当时称官话是沿用明清的说法，到民国时开始称为国语，三种版本，即圣经为一，一本则三，每个一本都冠以和合本之称，乃因众宗派和差会联合翻译的，以此表达教会合一的意思。如此大会明确了对中国后世影响至为深远的白话和合本翻译的决定。 在这个上等人和官府中从不肯使用白话进行书面交流的国家，上帝率先降杯，抚救社会底层民众，对文字不识、不能读书、不能听懂文言的百姓，用他们能听懂的平常白话向他们宣讲上帝的圣言。这是上帝对中国人的特别恩待，令人不禁想起大卫的诗句：人算什么，你竟顾念他？世人算什么，你竟眷顾他？须知32年之后，鲁迅写《阿 Q 正传》的时候，白话文仍被守旧派骂作文体卑下，是引车卖浆者流所用的话。那么早在1890年决定使用白话文翻译圣经，是何等超前的决定。试想，在中国人仍然白纸黑字地写着文言文或浅文理文字的时候，爱中国和中国人的上帝以及他的传教士就甘愿用当时不正统、不高雅的白话向中国人讲话，让每个中国人都一听即懂。这是爱，这是恩典，这也是历史的导向。以上文章刊登在加拿大《号角月报》2019年8月号，题目是《纪念和合本圣经百年二，翻译白话文圣经被确定》，撰文的是言行，我是海松，感谢您对《号角月报》聆听版的支持。